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早晨醒来，推开窗户，闻到的全是空气里那种刺鼻的焦糊味。
嗯，那种极度危险的气息。
对，然后你往城乡外看，世界上最残忍，可以说战无不胜的军队，已经在你的城市外围密密麻麻地扎营了。
就像一张大网已经收拢了。
没错，他们刚刚摧毁了你的邻国，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难民正惊恐地涌入你的街道。现在，轮到你了。
这可以说是地狱般的开局了。
绝对的。在那种极度恐惧和高压下，你的大脑绝对会疯狂地向你尖叫一件事，赶紧找个救命稻草。
对，人的本能就是抓取任何能立刻见效的东西，
就这种感觉。你会想砸钱也好，找雇佣兵也好，寻找强大的盟友也好，无论什么代价，只要能立刻马上解决眼前的危机就行。
确实是这样，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是极其真实的。欢迎来到我们这次的深度解读。今天我们要带你穿越回公元前710年到705年左右的古代中东。
哇，2700多年前。
是的，当时的犹大国面临的正是你刚才描述的那种绝境。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像碾碎枯叶一样彻底覆灭了，
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没错，现在亚述的无敌大军正一路南下，兵临耶路撒冷城下，甚至他们把战略目标直接指向了更南边的埃及。你想啊，如果你是当时的决策者，面对看得见摸得着的屠刀，你会怎么选？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这种人类本能。当时的犹大领袖们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看来极其务实的决定，向埃及求援。
很符合逻辑，对吧？
太符合了。埃及有当时最先进的战车，有极其强壮的战马。这就好比我们今天在事业或者生活里面临绝境的时候，本能的就想去抓住一个快速起效的快捷按钮。
对，比如动用一些灰色的社会关系。
没错，或者直接用钱去摆平。因为看得见的埃及战车总比看不见的神圣承诺要实在的多嘛，谁有耐心在刀架的脖子上的时候去坐下来等待呢？
这恰恰是我们要探讨的核心矛盾。在咱们今天这份基于以赛亚书历史文本的资料里，先知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甚至在当时看来十分疯狂的主题，
也就是那个不愿等待之人的悲哀。
对，神呼召人们在极度危机中停下来等待他的介入，但是那些被形容为醉酒、盲目、耳聋的领袖们根本无法忍受这种失去掌控权的不安。
换句话说，他们受不了那种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的感觉。
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急功近利地把民众推向了依靠埃及的深渊。这种对快速修复的狂热，其实不仅是古代地缘政治的悲剧，它更是我们人类心理的一个普遍盲区。
因为真正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我们违背生存本能的。
说得太对了，等待就意味着要彻底暴露你自己的脆弱。
不过，资料在这里的叙事弧线非常惊人。前一秒还在连续使用悲哀这个词，严厉警告那些在绝望中寻找政治捷径的人，下一秒画风骤然就变了。
嗯，出现了一个充满期待的词，看哪。
对，看哪，文本的视野直接越过了眼前的战火，直接投射到了一个未来的真正公义的新国度上。
这种对比非常强烈，在这个新国度里，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被彻底翻转了。
怎么个翻转法？
你想想，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那些在生活中总是用谎言和自私去绊倒别人的人，也就是文本里说的愚顽人，经常会被包装成精明的成功人士，对吧？
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嘛。
但是在这个新国度里，他们不再被称为高尚。新国度最核心的特征是极度的透明与公义。
透明度。
对，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当你生活在一个绝对透明的环境里，谎言就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你不需要用层层叠叠的面具来掩饰自己的动机。
哇，这就意味着说真话的最大好处就是你不需要绞尽脑汁去记你上次对不同的人到底撒了什么谎。
哈哈，没错，活在谎言里确实是个巨大的脑力消耗。
但是，老实说，这种对未来美好国度的承诺，往往会引发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副作用。
你是指哪方面？
就是当我们读到未来一定会变得无比美好，公义终将得胜这些话的时候，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用干了。
没错，就是那种既然结局已经注定了是好的，那我今天是不是就可以名正甚盛的躺平了？
啊，这太真实了。
这就好比我们在初三升高中时的那个漫长暑假，中考结束了，录取通知书也拿到了，你就觉得万事大吉，整个暑假都在狂欢，连一页书都不翻。
结果呢？
结果高一开学第一个月，面对全新的知识体系，你直接就崩溃了，只能极其痛苦地去补救。
这个比喻很贴切。这种以为结局美好就可以放弃当下努力的心态，正是资料中重点警告的自满陷阱。
所以先知是怎么警告他们的？
文本在这里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农业隐喻。他说，春天的时候，葡萄园长是喜人，人们看着满眼的绿意，就开始沾沾自喜，觉得秋天的丰收已经是囊中之物了。
于是，他们就沉浸在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
对，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毁灭性的旱灾即将来临。并且你要知道，这里描述的土地根本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泥土。
那是指什么？
那是指人的心田。
哇，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内心放任不管，打着顺其自然的旗号，它绝对不会自动朝向美好的方向生长，对吧？
绝对不会。自然界的默认法则是熵增，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资料中提到了著名诗人克勒律治的一个绝佳的案例。
克勒律治，写《古舟自咏》的那位？
对，就是他。克勒律治有一个朋友是个坚定的不可知论者，这位朋友极力主张对待孩子就应该像对待自然界一样，让他们自然生长。
也就是说，绝对不要施加任何人为的道德引导或者教育约束。
没错，他认为那是一种压迫。克勒律治当时听了一言不发，但是几个月后，他把这位朋友带到了自己家的后院。
发生什么了？
原本那里应该是个美丽的花园，但现在却杂草丛生，满目苍蝇，带刺的几里狮甚至把玫瑰都给勒得死死。
天哪！
然后克勒律治对那个完全震惊的朋友说，今天我决定让我的花园也自然生长，这就是结果。
哇，这个反击真的太漂亮了，
是不是一针见血？
极其直观，它其实揭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所有有价值的美好的事物都必须经过刻意且艰苦的培育，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你的生活里就会长满荆棘。
对，打着顺其自然的幌子，你的品格里长出来的必然是刺伤你自己的杂草。在生活里，任何一种状态叫永远保持现状，你不主动向前，其实就是在被动的向后滑落。
非常精准。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既然人类的心田默认会长出杂草，而人类凭着自身的意志力又无法彻底连根拔除这些顽固的荆棘，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绝望的死局啊，我们该怎么办？
文本在这里给出了一个破局的机制，原话是直到圣灵被浇灌下来。
等一下，这里就是我阅读资料时觉得最反直觉的地方。
怎么反直觉了？
你想啊，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当提到圣灵浇灌这种极具神圣感的词汇时，如果我们是在看好莱坞电影，那肯定会配上天崩地裂的特效，狂风大作，对吧？
哈哈，电闪雷鸣或者极其戏剧化的神迹奇事。
没错，但经文里描述的圣灵工作竟然只是带来公义、公平、平静以及在风暴中安稳的信心。
听起来很不刺激，是吧？
太不够用了。你想，面对城外失血的亚述大军，这种内心的平静安稳能干嘛？这种看不见的内在转变凭什么能抵御外在的刀剑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答案在于，在生死存亡的压力测试下，外在的技能或者所谓的恩赐是会失效的，但内在的果子，也就是你的品格，决定了你最终的选择。
恩赐和果子，能详细说说这个区分吗？
当然，资料在这里对恩赐和果子做了一个深度的解剖。 恩赐 gifts， 它关乎的是实用性。比如一个人可能有惊人的口才，或者卓越的政治手腕，甚至是某种奇迹般的能力。
这些听起来都很有用啊。
是很有用，但问题是，这些东西是可以被伪装的。他们甚至可以被一个内心极其败坏的人用来谋取私利。
确实，历史上靠口才蛊惑人心的坏人太多了。
对，但是果子 fruit 那种深植于内心的公义和平静，它是无法伪造的。圣灵的首要工作其实是重塑品格。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当亚述大军兵临城下时，如果一个领袖拥有的是恩赐，他可能会用他极其出色的口才策划出一个绝妙但致命的外交阴谋。
比如去联合埃及。
没错，试图用权谋去解决卫衣，结果最后带领整个国家走向了毁灭。
悲剧就是这么发生的。
但反过来，如果他内心结出的是果子，拥有那种不被恐惧支配的平静，他就能在举国恐慌中稳住阵脚。看穿埃及战车带来的那种虚假安全感，
从而做出真正保全国家的决策。这种内在的品格才是抵御外在灾难的真正防线。
哇，这就触及到了圣灵重塑人类的真正机制了。
是的，资料里还引用了以西结书第36章的深层逻辑，神赐下圣灵并不是为了让人在宗教仪式上体验某种短暂的情绪上的高潮。
不是让你原地拔高30英尺大喊荣耀。
哈哈，绝对不是。它的核心目的是重塑人的品格能力。人类最大的悲哀其实在于我们拥有道德认知，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们在高压下
就是没有能力去执行。
没错，圣灵的工作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知行不合一的瘫痪状态，让你有能力去遵守那些你原本无力遵守的法则。
我有个比喻，你看对不对？这就像是造物主给人类发放了一本完备无缺的旧约操作手册，上面写满了维持社会和谐的底层代码。但人类拿着手册运行了一下，绝望地发现，我们大脑里的硬件配置根本带不动这套程序，一遇到危机，系统就直接死机报错。
这个比喻太绝了。
而圣灵的到来并不是给你在这个破旧的系统上打几个补丁，或者安装几个炫酷的表面 APP。
那是恩赐的作用。
对，圣灵是直接深入你的潜意识底层，彻底重写了你的操作系统。
完全正确，底层代码一旦被重写，这台机器就不会再在恐惧的驱动下疯狂运转了。
太震撼了。
而且当我们内心的操作系统被修复后，资料顺理成章地将我们的视线转向了外部，去直面那个编写代码维持整个宇宙运行的终极存在，
也就是第33章的内容了。
对，在探讨第33章时，文本赋予了神三个极其宏大的头衔：审判官、设立律法者、君王。
老实说，这些头衔听起来非常有压迫感。
是吗？
尤其是审判官，在我们现代人的语境里，这通常意味着一个高高在上、冷酷无情、随时准备抓你小辫子的法律官员，甚至手里还挥舞着法锤。
如果只停留在字面意思，确实很容易产生这种误解。但在古代的语境和这份资料的深度解析中，审判官更准确的定义其实是秩序的恢复者。
秩序的恢复者。
对，当世界被强权、谎言以及亚述帝国的暴力撕裂的时候，这位审判官的到来是为了将脱轨的宇宙强行拉回最初设计的公平与和谐中。
哇，那设立律法者呢？
他被称为设立律法者，并不是在发明一些条条框框来限制你的自由，而是因为他是创造者。他制定的律法其实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本操作手册上的物理和道德法则。
也就是说，按这个运行就会顺利，违背它，系统就会自我毁灭。
没错，秩序的恢复者和法则的制定者，最后由君王这个身份将一切统御起来。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极具安全感的宏大图景。
确实，但是资料在这里又抛出了一个让我毛骨悚然的意象。
你是指这个烈火？
对，经文紧接着用了极度恐怖的词汇来描述这位恢复秩序的神，称他为吞灭的火和永火，甚至直接逼问我们中间谁能与这火同住。
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你想象一下，一个温度高达数千度，足以融化所有杂质的炼钢高炉。这座高炉敞开大门，热情地邀请外面的事物进去与它同住。
退下，只要是正常人，第一反应绝对是逃命吧。如果那是一团绝对纯洁、绝对公义的烈火，而我们人类就像一捆干草，干草进入高炉瞬间就会灰飞烟灭啊。
正常来说是这样。
可是经文却给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答案。他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绝不伸手受贿的人可以同住。
嗯，这听起来像是
像是在宣扬某种极端的道德完美主义啊。如果我是一个现代人，读到这里我肯定会想，这难道不是在说靠行为称义吗？是不是只要我疯狂地做好事，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毫瑕疵的道德模范，我就能给自己穿上一件防火服，在那烈火中活下来？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你就完全误解了公义的本质了。这也正是人类最容易掉入的自我欺骗的陷阱。
怎么说？
资料在这里深刻剖析了法利赛人的心理机制。你想象一下，法利赛人从外表上看简直是道德的楷模，他们严格遵守律法，捐献财产，绝不偷盗，
简直就是当时的感动世界十大人物。
但是我们必须追问，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这种对道德的狂热追求其实是出于一种深层的控制欲和骄傲。他们试图通过完美的行为向社会甚至向神证明自己。
证明什么？
证明你看我有多优秀，我完全靠自己赢得了这一切，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拯救。
哇，我完全明白了，这在现代社会简直太常见了。
哦，你联想到了什么？
就像网络上的那种道德优越感展示。很多人做一件好事，或者在某个社会议题上发声，本质上根本不是因为真的关心那个群体，
而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在鄙视链上占据高位，向世界证明自己比别人更高尚。如果带着这种骄傲的动机，哪怕行为再完美，本质上依然是那捆极度自私的干草。
说得太好了，在绝对纯洁的烈火面前，这种用来伪装的所谓防火服瞬间就会被烧穿，因为火能照亮所有的虚伪。
真的太透彻了。
使徒保罗后来就经历了极其痛苦的觉悟，他意识到这种试图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优越感的公义，在绝对的纯洁面前，就像肮脏的破布或者粪土一样毫无价值。
那真正的公义是什么？
真正能与烈火同住的公义，其核心驱动力发生了彻底的反转，因为你的底层操作系统已经被圣灵重写了，你不再需要通过行善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也就是动机变了。
对，你行出公义是因为你深刻地体验到了那位为你死去的救主对你的爱与恩典，你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纯粹的感恩和爱。
所以区别完全在于动机。同样是拒绝受贿，干草是因为害怕惩罚，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清高名声而拒绝。
没错。
而一个被重写了操作系统的人，是因为他爱那个设定了公平法则的君王，他不忍心去破坏那个和谐的秩序。
就是这样，当你是带着这种真正的爱去接近高炉的时候，那团烈火对你来说就不再是毁灭，而是温暖了。
哇，
你会发现在那绝对的圣洁中，你感觉就像回到了家，天堂之门真正为你敞开。但反过来，如果你满心骄傲，只想证明自己，
哪怕你身处天堂，你也会觉得那是地狱，想只拼命逃离。
没错，动机改变了一切，这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差别。
那么这一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把这趟跨越千年的知识之旅收拢起来。
好的。
我们从面对亚述大军时的恐慌开始，看到人类是多么容易被短期的危机吓倒，从而渴望抓住像埃及战车那样的快速解决方案，
却遗忘了最高级的智慧往往需要耐心的等待。
没错。我们还揭开了自满的虚假面具，通过克雷瑞芝的花园，我们认识到顺其自然不过是给精神的熵增找的借口，不刻意培育，心田必然长满荆棘。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解决之道不是表面的道德修饰，而是让更高维度的力量深入底层，用圣灵的果子去重写我们的操作系统。
最终，当面对那吞灭一切虚伪的烈火时，唯有剥离了自我证明的骄傲，出于纯粹之爱的公义才能与之共存。
其实，这些听起来宏大的古代智慧就隐藏在我们日常极其微小的决策中。
能举个落地的例子吗？
资料里特别提到了一点，比如很多人每天早晨会花几分钟进行安静的沉思，或者说灵修。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抗现代焦虑的等待。
怎么理解这种等待？
当你在一天的开始面对几页纸都写不完的待办事项，你没有立刻冲出去疯狂工作，而是停下来，承认自己无法掌握一切，
让更高的智慧来为你设定今天的优先级。
没错，这就是在拒绝埃及战车。如果你总是焦躁地抱怨我连停下来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那你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地导向了自满或者骄傲。
停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力量的内在转变。
确实如此。
在这个所有人都被焦虑驱赶着狂奔，每个人都在疯狂寻找特效药和快捷按钮的时代，我们希望今天的深度探讨能让你获得片刻的清明，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把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发人深省的问题留在你的脑海里，作为你今天生活的延伸思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你的现实生活中，什么是那个让你产生虚假安全感的埃及？是你遇到职业或情感危机时本能想去按下的那个可以逃避痛苦的快捷按钮吗？更重要的是，如果克雷律治的杂草理论是对的，不需要任何努力，荆棘就会自然生长。
熵增定律是不可违背的。
那么此时此刻，在你生活的某个隐秘角落里，有哪些你自以为顺其自然就好，以后再说吧的习惯，正在悄悄长出那些即将刺伤你未来的荆棘呢？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诚实的探索吧。感谢你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解读，我们下次再见。